与胸骨一样，肋骨也容易骨折，因为它们的骨密质相对薄弱。由于弯曲且前后相连，肋骨与后部胸椎连接的关节处肋骨后角，或与胸骨连接的软肋处肋骨前角，都是容易发生骨折的部位。出生时，我们的肋骨几乎是水平的，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婴儿呼吸时不是胸部在动，而是腹部在动，他们在使用膈。膈是将胸腔和腹腔分开的一块肌肉，就像一个风箱。膈收缩时，嘴或鼻子吸气，放松时吐气。肋骨在幼儿两三岁时才开始呈现我们在成人身上看到的斜角，这时宝宝的骨盆变大，腹部器官下降到骨盆中，几乎是一夜之间，原本那个肚子圆滚滚的宝宝变成了干柴棍儿。无论肋骨是水平的还是倾斜的，法医人类学家都可以通过其他骨骼部分确定孩童的年龄范围，因为骨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并不是单个骨骼的年龄。我们骨骼的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合作，和谐共处，演奏出一首曲调。不可能发生的是，一块骨头或一个器官表明一个人50多岁，而另一块骨头或一个器官暗示他可能是20多岁。我们不会看到一个人有老化的胸廓，同时拥有年轻的腿骨。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骨骼多半来源于两具尸体。当一块单独的骨骼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时，我们还要向其他骨骼求证。不断求证可以让我们估计出一个年龄范围，然后再判定是在这个范围的低龄段还是高龄段。我们在判定年龄时，无法精确到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判定死者是23岁，那么警方应该考虑另找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因为这样的精准度根本不可能实现。提供一个有一定误差的年龄范围，会让更多的家庭意识到这具尸体可能是他们失踪的亲人。如果人类学家判定的年龄是23岁，而死者却是25岁，那么死者家属会很在意这2岁的误差。但如果我们给出一个年龄范围，比如20至30岁，再加上一点我们的建议，可能是在这个范围的中间段，那么这个范围就可以包含各种可能。虽然肋骨在确定性别和年龄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在确定种族或身高时，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大。但如果肋骨受到创伤，它们就能极大地帮助我们建立死亡模式，或者确定死者遭受暴力的顺序，不管创伤发生于死亡前还是死亡后。儿童肋骨骨折分析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尤其是在处理摇晃婴儿综合征的案件时。儿童死亡的案例很容易让人情绪化，对婴儿猝死综合征 SIDS 和故意伤害的区分需要非常谨慎。我们从萨利克莱克、萨皮特佩特尔、安吉拉坎宁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他们一开始都被认定谋杀自己的孩子，但最后又都被取消了定罪。这样的误判再加上备受关注的婴儿摇晃死亡案例，使儿科医生、病理学家和法医人类学家在解释肋骨骨折时非常谨慎。发起虐待儿童调查的首要原因就是肋骨骨折。然而，孩子的肋骨很容易骨折，所以儿童身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都是遭受了虐待。有好几种临床病症可能增加骨骼的易碎性，从而造成多处骨折。 有一些儿童猝死的原因为接受心肺复苏时肋骨骨折。在得出错误的结论之前，专家们应该从骨骼其他部分的总体健康状况以及孩子生活和死亡时的环境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之所以肋骨骨折会被视作遭受虐待的后果，是因为如果抱住儿童剧烈摇晃，紧握胸壁两侧的手掌会挤压胸壁，造成肋骨骨折。对于幼童来说，骨折通常会在几个月内愈合，也不会留下什么斑痕。但如果儿童遭到反复虐待， X 光片可以显示骨折愈合的不同阶段，时间比较久的骨折完全愈合，另一些发生在几个月前的骨折还处在愈合期，而最近发生的骨折还没有出现骨痂或者只有一点骨痂。骨痂是在骨折处长出的新骨，它的作用有点像一块非常大的膏药，把骨折的两端固定在一起，给他们一个愈合的机会。骨折发生几个小时内，骨折部位周围会形成血肿，成为一个暂时的软组织包裹物。当新的细胞进入该区域开始修复损伤时，这种炎症反应有助于骨骼的修复。在骨折后的7至9天，血肿会逐渐转化成一种软骨组织，这种变化肉眼可见。在这个基础上会长出真正的骨骼。3周之内，骨痂开始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某些情况下，几个月或几年后，受伤的骨骼会完全愈合，几乎可以恢复到骨折前的样子。